这个苏格谷呢是在约旦河东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约旦河西是主的，约翰河东也是主的。这个大卫，当他逃难的时候，他不能得到产业，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但是现在呢，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帐谷苏格谷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些产业都是大卫的，这些产业都是基督的，因为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分产业的时候，你不只看见约旦河西的，约旦河西的是世界，约旦河东的是苏格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弟兄姊妹，苏格是什么地方？苏格就是这个雅各他回家，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二十年终于回家了，他离开家的时候一个人，回家的时候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女，然后羊群无群浩浩荡荡衣锦还乡回来。你记不记得他经过亚伯渡口，结果他的腿呢就瘸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个最鬼最鬼鬼诈的人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那里神就摸了他的大腿。我请你记得，当圣经摸了他，神摸了他大腿，我圣灵怎么记载呢？说雅各经过宾努伊勒的时候，太阳就出来了。宾努伊勒就是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一把的时候，从那个以后开始腿就瘸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为什么说太阳升起来呢？因为自从他离开他父家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他逃难，他逃他的哥哥，哥哥要杀他，结果呢他就离开家，一离开家的圣经说太阳下去了。二十年太阳都没有升起来过，二十年圣经没有说太阳升起来，没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那二十年对于雅各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二十年，黑暗的二十年。你知道雅各是很诡诈，他见到什么人都要人给他祝福，结果没有想到弯刀碰到葫芦头。怎么说弯刀碰到葫芦头？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比他更诡诈的，他要的是拉结，结果呢他的拉班给了他利亚。那不管如此，十次改了他的工价，他说白日受尽干热，晚上尝尽风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二十年是又二十年，他可以说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二十年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太阳才升起来，黑夜摸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太阳是升起来了，他的腿瘸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，有一节圣经，你们去找，我不告诉你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瘸子要得着战利品。瘸子怎么可能得着战利品呢？感谢主，现在雅各可以得到产业了。所以因为神是指着他的圣洁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自从那件事情以后，那件事情就在苏格旁边，然后呢就到了世间。弟兄姊妹，那一段的经历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从雅各后来变成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和主一同作王，就是神的王子。现在呢神改变他，本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这虫雅各像毛毛虫一样，非常的丑陋，你看他所做的都是非常的丑陋。但是结果经过二十年，神雕刻他，他慢慢的就变成一只蝴蝶，能够翱翔在空中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现在它就变成见证的百合花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有东西可以给人，你怎么知道？从前它见到别人都是向别人要，而且它是有名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它全身都是滑的，它的哥哥全身都是毛，所以它抓住了哥哥，哥哥抓不住它，所以它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好了，它只能把别人的油榨出来，它榨不了别人的油。他一辈子都是得着抓抓抓，他从来没有给别人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得吗？等到他后来见到法老王的时候，你知道法老就代表那个时候最权威的王，就好像今天的 Clinton 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 Clinton 背后所代表美国的财富让雅各遇见了，如果是从前的雅各一定不肯放过他，怎么样要抓住他。 但是你看见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法老王在雅各面前低下去了，雅各为法老祝福，圣经说大的为小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，谁更大呢？是法老大呢，还是雅各大呢？现在你看见他能与神一同作王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你看见约旦河西有产业，约旦河东也有产业。然后下面说，基列是我的，基列不要忘记了，基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块地方啊，就是苏格那一带地方，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方，就是亚伯杜河那一带地方叫基列，那个地方羊啊特别长得好，所以如果你读歌中之歌，常常讲到基列的羊群啊，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这个是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，马拿西就是巴山。那你知道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在根据诗篇二十二篇，巴山的公牛都围绕我。我们这一次啊，他们有人到了以色列，他们经过巴山，就是看到了巴山的公牛，想拍照已经来不及啊。但是巴山的公牛是又肥又壮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西也是我的，那块巴山也是非常的肥沃。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。那么这个都在约旦河西。那不止如此，摩亚是我的沐浴盆，这个沐浴盆在原文应该是洗脚盆。那么什么时候谁端洗脚盆给你，表示他已经伏在你底下，所以他已经站在奴隶的位置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摩亚要伏在，要就是说大卫是无往不胜，大卫是所向无敌，基督将来也是如此。所以那个时候神能够说，摩亚是我的洗脚盆，所以证明说摩亚已经完全服了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摩亚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啊，特别你如果读这个四世纪的话，那个摩亚的王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，胖的意思，然后他的这个后面有一万的军队，个个都是胖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形容啊那个畸形的发展啊。那么肉体什么的，肉体就是人格畸形的发展，这就是肉体，那么是以摩亚所代表。但是现在呢，摩亚做了我的洗脚盆，意思就是说摩亚做了奴隶，现在摩亚不能再抬头，这就是得胜的意思。那不止如此，他说我要向以东抛鞋，这个抛鞋呢和洗脚有关系。那当一个人洗脚的时候，你一定把鞋抛给那个佣人，一定抛给那个奴隶，所以我向这个以东抛鞋，就表达那个时候以东呢也要伏在我的脚下，所以我向他抛鞋。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你不能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最后到了以东了。然后很有意思，第九节，现在呢大卫就回到了他的现场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记不记得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的？就是在他也在盐谷，不是这个攻击以东杀了12000，他写了这个吗？那就是这个是最后的得胜了。所以现在你记得吗？这个得胜就是讲到将来的得胜，基督的得胜，讲到现在，就所以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。不过呢，你看见大卫现在所做的是将来的那个预表，所以现在他根据这个预言，他根据现在的得胜就想到。那因为他是先知，而且他又晓得这个基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，所以他知道将来弥赛亚国来到那个时候，他们重新分配产业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产业。那个时候呢，摩亚要伏下来，以东也要伏下来，然后呢，非利士人也要伏下来。那么所以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的现场，就是回到了以东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要问他在那个时候写的这首诗篇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，是在什么地方迷路的？是在以东地迷路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以色列仇敌里面最难办、最难办的是以东。以东是谁？以东就是以扫。 以扫就是红的意思，所以如果你到以东地，就是特别到死海跟这个地跟这个红海中间那块地的话，你看见那个上面的山呢，特别到了太阳黄昏，这个晒在上面根本是红的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个远远看过去啊，就像以扫就是多毛的意思，那个山呢简直就像毛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进去呢很容易就迷路了，到那个地方简直像迷魂阵一样，没有人能进，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个以东啊，把自己看守的最好就像厄巴底亚所说，你这住在山穴里面的，就是说你这住在磐石的。那么你知道说所有这些以东人都住在最高最高的地方，他们根本住在磐石里面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他，所以圣经说你住在新宿里面，住在新宿里面，我要把你拉下来，意思就是说神要毁坏以东，神要解决以东。以东代表什么？以东代表肉体的骄傲。以东代表什么？以东代表以扫怎样看重那个看重他现在看得见的，他就把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掉了。他要今天看得见的，这就是以东所代表。他看不重所有属灵的，他喜欢外面兴奋热闹的，他看不能容忍小猫三四只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东所代表的。但是你看见以东是最后的仇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记不记得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，特别是达贝弟兄说过很好的一句话，他说骄傲是罪，而且是最后死的罪，就是以东所代表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耶路撒冷被拆毁是谁拆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教会的见证的混乱是谁在那里做的？是以东在那里做的。所以以东是最难最难对付的，也是最后最后的一个仇敌。现在你要怎么样把它拿下来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在希尔山像迷魂阵一样，所以以色列人根本迷在那里，你一定要有人把你带到那里去。这里有一个坚固城，到今天还在这一座城呢。如果你到这个约旦河约旦那边去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去参观的。现在很多这个犹太人呢告诉我们，他们我们希望赶快和平以后，我们到约旦可以去参观这个城。这个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，那个城叫做 Petra。 这个 Petra 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希拉，希拉呢就是磐石，磐石呢就是这个厄巴底亚说你这住在磐石中的，就是住在山穴里面，就是那座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人能够去参观这个城，但是这座城曾经失迷，曾经失落了一千年，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。一直到1812年的时候，那是好几百年前，那是100多年前。1812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到了那个地方，他想这个地方一定有一座城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骗当时的有阿拉伯向导，因为阿拉伯向导不带外人进去，他不给你向导，你根本进不去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，你根本就进不去，你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他根本躲在山里面，你根本普通人进不去的。好了，结果这个瑞士探险家就骗他，他说我已经买了山羊，我要上去啊，和谁，我要上去献祭给亚伦。你知道亚伦是死在赫尔山呢，就是希尔山这个附近，那么根本就在这个山的山顶。那么阿拉伯人，你什么事都可以拒绝他，如果你说你要去献祭给这个亚伦的话，那他就让你上去。所以呢就给骗了，他就带进去。那么经过了一千年以后，人类第一次找到这么一座城。这一座城啊，对西方的世界是完全完全根本是个谜，因为阿拉伯人是那样的神秘，到时候没有人能够进去，根本没有人进去。然后他进去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他才发现那个世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。所有参观过这个 Petra 这个城的人，他们要告诉你说，这个他们已经值得来回票价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一座城像那样一座城一样，根本就是在山穴里面，而且你不要忘记那是个大的磐石，他们许多的房子是根本雕刻进去的，不是雕刻图章一样雕刻进去，它整个的盘是雕刻进去，然后里面有房间，有这个房间，有那个房间，有多少这样的房间，现在找出来的房间你60几个这样大的建筑物。那弟兄姊妹，人叹为观止啊！这些人怎么在那个山寨里面能够有这样的建筑物呢？那实在是叹为观止，实在是叹为观止。 那你怎么进去？没有人能进去。现在你要进去的话，那么他们懂得做生意了，他们让你坐个小马进去。那么小马进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大概走两公里的路，那你如果自己走进去也很，但你骑马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最奇妙的就是只有一个进口，没有第二个进口。